薛诺吐出了手指，在二人脸上吻了一下，蹲下身子，解开他的裤子，把胀大的肉棒拉了出来，轻轻地上下套弄。侯龙涛左手身后，轻抚着少女的头发，继续查看着网页。感觉到薛诺套动阴茎的力量越来越大，速度越来越快，口鼻间也发出了诱人的哼声。小美人自己玩起来了，心中想着，一回头，果见薛诺的心眸朦胧，牙咬下唇，仔裤和内裤已退到膝盖上，左手正在绒毛覆盖的阴部上揉抠。想要的答案都从网页上得到了，该是疼爱欲望情深的美少女的时候了。把女孩拉起来，让她跨坐到大腿上。这么不乖啊，看看都湿乎乎的了。
谁让你不理我的，就知道上网。
薛诺撅着小嘴儿，一脸委屈。哎，还不是为了你妈妈。心中这么想，嘴里却不能这么说。是我不好，来，让我补偿你吧。少女顺从地抬起双臂，让爱人将她的上衣和胸罩脱了下来。男人的舌头在粉红色的乳晕上打着转，一手捏住一半小屁股，一手在臀沟中上下滑动。
涛哥。
薛诺长长的睫毛不停地颤动，双手在喉咙涛的头脸上摸着，呼吸加快，小巧的双乳随着胸口起伏着，感到一根硬热的肉棒夹在两人的小腹间，美少女已经好想要了。
涛哥，我
想要了。诺诺，你把它扶正吧，我的手都忙着呢。说着就在他的小屁眼上摁了一下。女孩一手撑住男人的肩膀，一手伸下去轻扶住阳具，稍稍地抬起屁股，将女人的快乐之源纳入了娇嫩的阴道中。可爱的少女仰起头，轻颤的阴唇间发出一声悠长的叹息，幸福的感觉充斥了她的心房。何丽萍掏出钥匙，打开大门。在去四环建材城的路上，学军接了个电话，说是学校里有急事，连送他回来的时间都没有，弄得他只好打车回来了。看到一双男人的运动鞋放在鞋架上，何丽萍一愣。哼，两个小家伙趁我不在，一定是在亲热了，还是别打扰他们了。向自己的房间走去，想要换一套舒服一点的衣服。薛诺的房间正对着走廊，从西远着的房门里传出少女断断续续的娇喘呻吟。死孩子，怎么连门也不关啊？丽萍一皱眉，却又抵挡不住自己的好奇心，轻手轻脚地走了过去。从门缝正好可以看到薛诺的床，两个赤条条的人正在上面交钩。本来只想看一眼就离开，可就这一眼，何丽萍就挪不动脚了。薛诺就像一只雪白的小狗一样趴在床上，双手紧抓着天蓝色的床单，头极力地向后抬着，虽然看不到表情，却能听到他嘴中的叫床声。
涛哥，要不行了，舒服死了。涛哥，又要来了，都第三次了，我真的坚持不住了。
听着女儿的浪叫，看着侯龙涛粗长的鸡巴在他圆润白嫩的双臀间进出，双手揉捏漂亮的乳房，丽萍一时之间真是思绪万千。小丫头，怎么能叫得这么浪呢？真是的。龙涛的身子好结实啊，他的鸡巴虽不比雪君的大，但听诺诺的话，他可持久很多。丽萍是开网吧的，几乎天天听那些客人的污言秽语，现在看着侯龙涛操自己的女儿，自然而然就在脑子里出现了鸡巴这个词。胡学军是一个营养辣枪头，每次上床之前都得吃两三片伟哥才能将将跟他打个平手。
啊，
薛诺达到高潮的一声欢叫将丽萍拉回到现实中，他发觉自己的一只手居然正隔着裤子在阴户上揉搓着，饮水已经透了出来。我这是怎么了？我在干什么呀？快停下来！心中虽在暗叫，可手却不听使唤地继续动作。侯龙涛停了一会儿，又开始抽插。诺诺，还没完呢，我弄得你爽不爽啊？
啊，涛哥，好美，快，再快点儿！
少女已是浑身无力，可还在追求着男女交欢的快感。丽萍将手伸进裤子里，直接刺激着充血的阴核。侯龙涛操干的速度快，他的手就按揉的快，操干的慢就按揉的慢，脑中也出现了幻觉。好像正在接受奸淫的不是可爱的女儿，而是他自己一样。就在侯龙涛射出阳精，压倒在薛诺背上的一刻，丽萍双腿一软，也感到高潮的来临。她急急地冲进旁边的洗手间，连门也来不及锁，拉下裤子坐到马桶上，身子打了个寒颤。有力的水流撞击马桶壁的声音紧接着响起。
啊，
丽萍长长的出了一口气。原来她每次性高潮时就会有很强的尿意，快感越强也就越急。今天可能是因为一边观看了女儿和年轻的情人做爱，一边手淫，高潮的强度非比寻常，以至于马上就憋不住了。撕下手指，站起身来，刚要擦拭，洗手间的门就被推开了。侯龙涛光着身子站在那里。因为意想不到的见面，两个人全愣住了，看着对方的性器，时间好像凝固住了。丽萍的大腿光滑丰盈，一丝赘肉也没有，小腹下一片乌黑浓密的阴毛上面还挂着几滴水珠，深红色的大阴唇外翻，湿漉漉的闪烁着银迷的光彩。侯龙涛咽了一口唾沫，退了出来，把门关上。回到屋里，坐在床边，诺诺还懒懒地趴在床上，看着男人有点尴尬的表情，美少女抬起一条腿，轻轻地在他背上蹭着。
涛哥，怎么了？你不是说要放水洗澡吗？
你妈回来了。
啊？
女孩赶忙穿好衣服走了出去。几分钟后，薛诺回来了。
涛哥，妈妈说要请你留下吃晚饭。 侯龙涛一边扣着外衣的扣子，一边难堪地说：“哦，还是不要了，我还有点事呢。”“
那你记得给我打电话啊。”
薛诺在他脸上亲了一下。“
好，我记得。”
满脑子都是女友母亲成熟性感的下体，再待下去可要出事。侯龙涛连再见也没跟丽萍说，就落荒而逃了。从薛诺家出来，直奔保丁的所里。“
丁儿，帮我查个人。”“
又查人？你要有几个失踪的女朋友啊？”保丁差点没把嘴里的茶水喷出来。“
别提我的伤心事儿，这回是个男的。”
侯龙涛叼上一颗烟。“
你要什么时候搞同了？”“
你大爷，跟你说正经事呢。”
把保丁的杯子拿过来喝了一口。“
啊呸，你要喝的这是什么呀？”
保丁一把杯子抢回来。“
减肥茶，没看老子的肚子都起来了。”“
那是懒的，多运动运动就行了，喝减肥茶管屁用啊。”“
行了，你不说是正事吗？要查什么人啊？”
保丁也点了一根，翘起二郎腿。“薛诺他妈的男朋友说是叫胡学军的，八成是假名。”接着又把胡学军的长相、职业和今天见面的情况简略地说了一遍。“
你也说他挺有军人样的，凭什么怀疑他呀？”“
管我为什么怀疑他呢，你管查就行了。”
侯龙涛懒得说。“
那哪成啊，你这不是浪费警方的人力物力吗？”“
看来不说还不行。”“
照他说的，他是从底层拼上来的，不是靠后台。要是在外地，中校可能还值点钱，可这是在北京，大校一抓一大把，他们都是骑自行车上街买菜，他一个中校教官凭什么开雅阁呀？
人家在外面自己做点生意挣了，怎么了？”“
也不对，军人不许从生。
你肯定是他的车吗？”
保丁也觉得有点不对了。“
肯定，我问他了，而且我问他为什么不买广本，他说他买的时候还没有出自动挡呢。可实际上三年前就出了，要真照他说的，到北京才两年。”“
他在外地就买了呗。”“
北京牌？你是警察，你知道外地牌子换金牌有多难，要是没有点关系，两年还不够等的呢。”“
就算他的钱来路不正，那也是军纪的事儿，我们没法管啊。”
保丁换了一条腿架着。“
我不光怀疑他的钱来得不干净，我怀疑他根本就不是当兵的，是个职业骗子。”“
怎么讲？”“
咱俩说了这么半天话，你总共换过一次腿。我问他关于阿波罗八号的时候，他一分钟里换了四次腿，除了紧张不会有别的原因。
你要是不是胜者为王看多了？”“
算是吧。但他想了十几秒后说，美国人不会错的，绝对是一圈。”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。 I listen to 3M。
就算真的是一圈，一个有尊严的中国军人也不会这么说的。我上 NASA 的网站看了，是两圈。
他天天教的就是航天史，会不知道这个？
车牌你记下来了吗？照片我也尽快给你弄来。如果你真查出他有什么问题，别急着上报或是抓他，先跟我说一声，我留着他很有用呢。
谈完了胡学军的事，就在要走出办公室的时候。
死猴子。
嗯？
你要不是向母女通吃吧。宝丁眯着眼奸笑着说。侯龙涛回过头，你立你的功，我泡我的妞，各得其所，有什么不好吗？第十五章，黑帮火并。星期天，侯龙涛正在他爷爷家打牌，被大胖一个电话给叫了出来，到了几个人常去的一个咖啡吧，其余六个人已经在那儿了，神色都不太好，像是有什么严重的事发生了。怎么了？干嘛一个个都愁眉苦脸的？拉过一把椅子坐下。大胖喝了口水。德外四虎听说过吗？
没有。干嘛的？
侯龙涛一听就知道又是打架的事儿。他还真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。
也难怪你不知道，四个人是你出国后才抖起来的。
满脸给他点上一颗烟。
那又怎么样？要贬他们？
招咱们谁了？
不是咱们要贬他们，是他们要贬你。
不光是贬，还想要你命。
武大的话倒是出乎意料。
什么？要我的命？
侯龙涛以为自己听错了。
是咱俩的命。
文龙接了一句。
谁能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别一人一句的。
也真是够急人的。
我来说吧。
大胖拉了一下椅子，坐得更近了。
德外四虎都是四十多岁，十四年前因为严重伤害他人身体被判了十年，那会儿他们就在德外一带称王称霸了，这段我们也是听说的。
大胖接着说，四年前他们被从青海的大牢里放出来了，又回到德外，有那段历史在那儿，又对几个挺有名的大哥级人物下了狠手，德外的地痞流氓很快就成了他们的手下，欺行霸市，强买强卖，德外已经成了他们的天下。
警察不管吗？
不是不想管，可敢报案的人太少，抓也就只能抓些小喽啰，几个报案的人又被狠狠的报复，更没人敢惹他们了，而且他们每年都给德外派出所捐上个10万块钱。既然管不了，又有钱可收，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了。在北京的黑道上，他们的势力算是大的，据说还有喷子。
跟我和文龙有什么关系？
侯龙涛又点上一根烟。
你俩几天前不是打了一个叫崔翔的孩子吗？他是德外四虎老二崔景川的儿子。他们打听清了你的背景，让人找了我，说是要50万的汤药费，不给就杀你和文龙的全家。
开玩笑吧，50万，摆明是坑我啊。
当然是坑你了，我上次给你找的人里就有德外的，你的底全被他们交了。
咱们拼得过他们吗？
拼不过也得拼，不能这么就认怂了，要不然以后也没好日子过。
文龙明知不可为，偏要为之。
听我说完。
大胖也点了颗烟。
我找了几个中立的前辈大哥，想请他们调解一下，可他们说你最近的势头太猛，又对他们没有表示过敬意，该是让你知道光有钱是没用的时候了。没有他们支持，就只有咱们七个人，别人是不敢帮咱们的。
哼，你的那些兄弟真的够仗义啊，出事就撤哈。
也不能怪他们，是我不要他们插手的。一是这次的对手有点强，二是咱们这边的大哥们都不出面，小崽们对老炮，哼。
大胖说着
摇了摇头。不过你放心，咱们就像亲兄弟一样，我们不会让你们两个人扛的。他们说让你下星期五带着钱在德外的一家饭馆里见面，到时候咱们都去，谈得拢就谈，谈不拢就砍他们呀呢。